谢谢你们为台湾短宣队带到，他们25号就会陆陆续续的回去回来，有的回去就回去中国，回来就回来美国。那么最近他们喉咙有发炎，所以去看医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继续为他们祷告。上个礼拜是一个工厂，一间教会，这个礼拜是另外一间教会。他们做的事都是带领中学生、小学生认识英文，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上面有这个叫做 UR code， 你们若是要看他们的照片，可以 scan 一下就可以看到，一分钟 scan， 要不然的话周报上都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仰罗盘与神祷告。什么叫罗盘？大概大家都知道，对吗？罗盘也就是一般人讲的指南针。那罗盘是指南针，也就是航海的人，或者是坐飞机的人，或者是野外旅行的人所需要的一个标准化的、具体的定位的仪器，叫做罗盘。当然，中国人很厉害，不只是把罗盘当作仪器，他也把这个罗盘呢，本来这个是在报告的时候出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所以我讲到被打岔了。所以这个罗盘呢，本来就是要作为一个定位的，但是中国人很多时候把它变成信仰化。其中一个信仰是什么呢？风水。很多人用罗盘来看风水，最后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呢，罗盘变成驱邪的、赶鬼的东西。若是你在乡下，在一些比较没有文化的地方，你看见的门口挂着一个很大的罗盘，你就晓得说他们怕鬼的，或者他们鬼家里面很多鬼，因此呢，他们要挂一个罗盘来赶鬼。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说是信仰罗盘呢？因为你跟我选择了一个信仰的人生。信仰本身呢，是一个信心的工作，是一个信心的内涵。很多时候是很难测量、很难测度，到底你信的对，信的错，是吗？我们单单 Columbus， 单单用基督教这个名字的教会里面的有不同的信仰内容。有的人认为这个同性恋等等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有太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些教会呢，他们觉得说倒在地上哭啊等等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信仰真的是需要罗盘。那罗盘从哪里才能够正确呢？那既然大家读圣经都读出那么多的教会来，还有什么会更正确的呢？因此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就知道说，祷告，圣灵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旨意。怎么说呢？我们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信仰人生是有方向的，有蓝图的。那到底基督徒的信仰人生方向和蓝图里面有多少东西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调整？第一样呢，我们人生里面呢是罪化的。你跟我因为有罪性，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所以你跟我的生活生命罪化是没有人说不可能的，没有人不可能。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我们就称义了。我们义化，义化就是说我们继续不断的把罪的东西撇下，继续不断的把好的东西拿上，继续不断的穿上真理的衣服，丢掉罪恶的衣服。然后第四样呢，就是圣化。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慢慢更趋向于与神联合在一起的， 祷告的时候，我们与神联系在一起。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跟金钱连在一起，跟某某的好处、自己的骄傲等等连在一起，圣化。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说，我们最后要得着神的荣耀。因此呢，我们生命圣化以后呢，我们生命中会有表现出一种所谓荣神的状态，荣神的本质。这是人生基督徒人生信仰的路向和蓝图。那最后一样呢，就是进到永恒。我们的生命将要永永远远生活在神的境界里面，叫做灵化。那因为这样的一条路向啊，所以你跟我信仰常常会偏差的。我们需要怎么样来使自己在这一条路上不至于偏差，能够 走得比较正确。我没有说你跟我一定走在正确的路上，乃是说你跟我可以走得比较正确。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看罪化。圣经说，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说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而且呢，都在罪恶之下。的意思呢，是说，是被辖制的，被控制管理的，每一个人都在犯罪。义呢，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所以一个人继续不断的跟神来往，他继续不断的把恶的坏的撇下放下，然后继续不断的把义的神的良善放在内心里面思考里头，然后呢去行去做。圣化呢，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常人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成圣是在教会里面，成圣是在服事的事工上。你跟我若是每一天每个主日都来做礼拜，坐在那边礼拜呢，没有服事，没有做事，没有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上帝来使用，我们的生命的成圣力度很弱很差。荣化，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有一天你跟我要在真正的荣耀里。今天呢，我们能够把所谓最光明的、最显示真理标准的生命状态表达出来，那是我们继续不断的融化。有一天真的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活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要来侍奉主，把自己献给上帝。灵化的意思来说，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里面永永远远在一起。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祷告来调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因为受造之物，对不起，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就是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我们这些人呢，不只是自己叹息呀，圣灵也叹息。什么叫做叹息呢？等一下我们再思考。叹息很容易明白了，就是无可奈何了，对吗？当我们失去职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无可奈何。当你在准备婚礼的时候，你不会无可奈何。但是呢，当你在离婚的状态，或者是已经离婚，是无可奈何了，你没有办法做什么。小孩子背叛你，不听你的话出走了，甚至自杀了，无可奈何，叹息，就在那里叹息。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作为一个基督徒，都了解我们要努力行善，努力圣化，都了解我们努力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活。但是即使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愿意，我们还是一样堕落，我们还是一样软弱，我们还是一样不完全。我们等到这个深夜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自己检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自己生命的缺陷，为自己不如上帝所说的，还有呢，为自己不能够荣耀神来叹息。所以自己叹息，还有谁帮我们叹息呢？圣灵。因为圣灵更加清楚你跟我的生活行为，圣灵更加清楚你跟我的内心的世界，圣灵替我们叹息。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谈到叹息的，耶稣心里深深地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主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叹息，因为照理这些人应该相信神的，相信神就不必需要神迹了，除非我们不信神，我们才需要神迹。主耶稣基督替这些不信的人内心里面叹息。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想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逼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脱离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跟我活在身体里面，身体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使徒保罗他到处传福音，他面对人的讽刺，人的迫害，他面对的气候路途的困难痛苦，他呢在肉体中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所以他说，若是能够离开这个身体多么好啊，是吗？你知道有钱人是很想长命的，只有那些活在痛苦里面的人才想说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就会离开痛苦。保罗活在一个为主的生活里面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他说我很期望离开这个身体。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常常为自己生命的状态来叹息，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地追求成圣、圣化和荣化。叹息，为自己来叹息。圣经说什么呢？是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不晓得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意思，其实乃是说不知道要为什么来祷告。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求这个也不是，求那个也不是，求这个已经讲过多久了，十年前二十年前都已经祷告过了，所以祷告这个也不是，祷告那个也不是，祷来祷去还是一样软弱。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基督徒，去看那些三天四天成为基督徒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呢，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我们祷来祷去嘛，也不过是别人的事，别人 我们爱心为别人祷告，但是自己呢？自己怎么样？所以保罗是这样讲的，他把自己放在里面，他说我们不只是于牧师，也不只是某某执事，是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不知道要为什么祷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祷告，除非我们祷告的就是身外之物，跟我无关，身外之物，求求几句就算了吧。监察人心的，也就是说神呢，他知道。监察的意思，监察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看看而已，其实监察你跟我都知道了什么叫监察。假如你被警察抓到的话，今天呢，只要一上网，你什么资料都会被招出来。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呢，替圣徒祈求。这里给我们一种很震撼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是圣灵替我们祷告。圣经说，主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替圣徒祈求。圣灵也替我们祈求。那你跟我还要祷告干什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落力祷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不够吗？圣灵为我们祷告不够吗？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件事情，那件事情能够慢慢圣化异化，以至于你可以荣耀神，在生命中来成长。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还有很多。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常常调整自己呢？因为人都是虚谎的。人都是虚谎的意思就是说，人在神面前不是真的，一点都不真实，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真里面有假，假里面有真，半真半假。这个是圣经里面肯定的话，而且这句话也把使徒保罗也把自己放在里面，我也是断乎不能，不如此。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的。如经上所记，你急着被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么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一我的虚妄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这段经文要解释的话是很久很长的，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谎是已经是像吃饭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说谎话、说谎言、虚虚假假，已经是像吃饭一样，没有什么令人家惊讶。但是基督徒应该是越来越真，真的越来越多，本质上的真是越来越强，而假的呢是越来越少，这就是成圣、荣圣、荣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基本上，人从最开始都是虚假。今天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对吗？你打开任何的音讯、资讯都是如此。有多少是真的呢？所以人对事情、对于人的信心呢，已经降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地步。我们谈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是真的吗？真的吗？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特别是大事，是真的吗？人们会问，有多少人作假，以至于可以得到政府的福利，对不对？政府的福利要靠作假来得到真的东西，所以半真半假，真真假假。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些呢，上帝都要审判。很多人就把恶当作善来处理，用恶的方法和手段来处理善的事情。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继续不断的来成圣。什么叫做虚假呢？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而且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已经是杀人者，并且不站在真理上，因在他里面没有真理。每当他说谎，是出于本性说的，因他是说谎者，也是说谎者的父亲。说谎之所以严重性，是因为我们跟鬼魔、跟邪灵 有联合在一起，实际上的联合，思念上面联合，不知道。总而言之呢，就是有恶的成分。但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便是说谎者，像你们一样。然而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话。若是我们认识上帝，我们一定遵守他的话，不然我们就是说谎。人说我乃是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真理不在他里面。若有人说我若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说谎，因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岂能爱那看不见、没有见过的神呢？圣经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说谎所带给我们的堕落和堕败是很严重的，而且呢很实在的。祷告怎么成为我们的罗盘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被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乃是顺从我们若是顺从肉体，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而死，必要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祷告叫我们跟圣灵亲近，祷告有让圣灵亲自在我们内心的生命里面工作，祷告使我们真的是在圣灵里面去体会自己生命的内在。因为祷告是心灵里面的工作，没有人可以摸得到，没有仪器可以去测量，没有，只有你自己知道，也只有圣灵能够知道。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完全是看到自己内心的世界。若是真实祷告的人，他完全去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心灵的世界，同时呢，也真实的去明白圣经里面真理所提到的一些属天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祷告，对吗？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不是一个所谓见证，很多人喜欢做见证，见证他祷告如何的灵验，见证谁谁祷告的方法如何的有效。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希望圣经对祷告的教义、对上帝的教义、对祷告的神学 能够让大家去掌握、去明白，以至于我们深深的理解，原来祷告是这样一回事。因此呢，当我们真正理解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心灵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会大家继续来思想这样的信息。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理，听从那引诱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呢，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些信而明白的人感谢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好的，若感谢领受，就没有一样可欺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你们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在基督里的好指示，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服从的上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段话是告诉罗马教会的信徒，今义叫人活，字句叫人死。很多人在圣经里面呢，去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字句，很多的规则，很多的方法，但是却不明白圣经里面这一句那一句的经义是什么。以至于呢，你吃也好，喝也好，嫁也好，娶也好，都没有得到生命的益处。所以呢，字句叫人死，生命叫人活。唯有那些懂得上帝旨意的，吃也好，嫁也好，娶也好，他都得到丰富的生命。不然的话，就是在这些人的道理里面呢，生命死掉。很多人就活在人的道理里面，很害怕自己没有活出所谓神的道理，其实呢是寻求人的道理。接下来要跟大家思想两个今天要思想的其中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是祷告本身是怎么一回事。祷告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寻求外面的能力融入自己的内心，好让自己觉得自己得救了，拯救了。第二个呢，就是敬拜我们心灵以外有位格的上帝，我们就因信得救。不知道诸位明白这两种祷告的不同吗？有一些人不以为上帝已经在他的内心世界，他一直在寻求一种内心里面的感受，很强烈的感受，以为有了那个强烈的感受呢，他就得救了，他就得到释放了，他就有平安了。那另外一种祷告呢，完全是完全了解到，其实上帝是在我们的前面。因此圣经常常说，来到神的面前，向我们神的面前祷告，来到神的宝座前向他祷告，也就是说看他是有位格的神。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向着一位有位格的神祷告，祷告的时候不是向着一股不知道是谁的一种能力。当然圣经里面有谈到圣灵充满，这是另外我们要以后更加清晰的来谈。但是很多人祷告呢，就希望自己内心的世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其实呢并非有什么错误。很多人祷告的经验就是痛哭，因为圣灵的感动痛哭，所以内心里面痛哭完以后呢，有一股很满足，痛哭以后有一股很平安很喜乐的心情。当然很多人在布道大会或者是培灵大会里面，因为讲员的讲道 他受很大的感动，痛哭流泪，所以内心的世界呢，充满了一个很强烈的平安，很强烈的肯定。那么当这个聚会完以后呢，人家告诉他说，你要寻求，要靠着主的恩典呢，让这个里面这种强烈的感受继续不断下去。所以有很多教会啊，就鼓励弟兄姐妹们做一种所谓寻求能力融入内心的祷告。那么这种祷告呢，是朝向自己的，我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朝向自己，我希望自己，所以祷告里面都是自己，我有了没有，我感觉到了吗，我还没有感觉，继续想办法，我还没有感觉，继续念，继续叫，继续跳，跳到叫到自己有内心世界的感觉为止。这就是一种祷告很危险的方式。有没有错呢？凡是真正要祷告，无论你做什么样方式的祷告都没有错。我们在谈论一些神学的论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些讲得如此的肯定，没有边界。这个没有边界肯定的说法，就是朝向自己的说法。自己有没有？还没有，还没有怎么办呢？就有很多人教你了，念念一些话啊，讲一些信话啊等等。那另外一种祷告呢，就是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就是朝向神的祷告。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朝向自己的祷告。其实啊，神已经在我们内心里面。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到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醉心于一种内心世界那种无比平安无比力量的感受。这种平安力量的感受是好的，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但是不是要我们去追求，特别是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有些人喜欢念一些重复的话，比如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宣告这个宣告那个，大声说话，希望自己内心世界忽然间有一股不能言喻的感觉。假如你是这样的话，我劝你回到另外一个祷告，下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同样是祷告，但是圣经鼓励我们的祷告是向着一位有位格在我们面前的一位上帝，向他敬拜，说他的一切，感谢赞美他，向他来求。这样的祷告是比较有真理化的，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而不是几个小时几十分钟都在那边大声喊，重复的来念念念，希望自己内心里面有一种能力融入在里头。圣经说神的灵早已经零距离的在我们生命中，它本身就是满足，它本身就是我们的满足，而不是它要给我们什么感觉才是满足，是吗？当你跟你最亲爱的太太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才是满足呢？给你按摩，不必吧？只要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好了吧，就已经够了吧，对不对？是吗？我天天打电话给我太太，天天呢，青少年都发现了，他说：“于师母啊，你跟于牧师的感情很好哦。” 这个是报告回来的。神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不只是圣灵，同时是基督已经内住在我们 生命里面。这是圣经说的，不是人用研究神学把它写出来。既然是如此，神的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它本身就是我们的能力，本身就是我们能满足。我们为什么还要祈求他以外的东西，要求他给我们另外一个满足呢？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啊。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的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犹太人或收割礼未收割礼的，化外希利提人为奴者自由的，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你们讲经上说是突然的吗？神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赐予基督吗？圣经来来回回回回来来都很肯定的说，神的灵住在你里面，基督的灵住在我们中间，也住在个人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为着里面的上没有里面的上帝来祷告呢？因为我们不觉得内心里满足等等好像没有上帝，那我们的信心是离开圣经很远，而就近了人很多的道理。而就近人的道理有一个危险，在末世的时代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真理的道理会出现，而那些道理呢，是告诉你一些人所喜欢的事情。你喜欢什么，就有道理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去得到。你希望有这样的状态，就有很多道理会告诉你如何去经历那个状态。但是圣经没有说的，圣经没有启示的，大家照旧去做，照旧去行。原因是我喜欢，原因是我快乐啊，原因是我满足啊，原因是我肯定我 得救啦、啊、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里面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进到你的室内，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就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垂听。你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祝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个祷告是向在我们内心以外的一位有位格，在我们面前的有位格的神来祷告。暗中查看，有的时候读圣经需要一点想象吧，啊，我在暗中祷告，不是关上灯叫做暗中，其实是很多人内心黑暗啊，太阳下面都是黑暗的，对吗？大光灯照下去，内心也是黑暗的。但是若是你是光明的，你在暗中祷告，也就是说自己一个人，自己在主里面要对上帝来说话，上帝是知道的，还没有祷告之前他早就知道了。查看也就是像一位有位格的位格者在那边做事，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当我们念念有词的时候，大喊大叫的时候，到底你是向谁叫呢？到底你是喊谁呢？到底这位神在哪里呢？你这样说呢？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神在哪里？ 神在什么地方。这一次我在参加 MCCA， 我一个人坐在楼上，看到下面的人从他们什么 rehearsal 叫什么彩排开始，我看彩排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忙，忙着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一个人都来参加聚会，彼此问安，做很多很多的事。有没有人察觉到神在哪里？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前面？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这样察觉到呢？或者是意识到呢？我是问我自己了。我是问我自己，每一个人都侍奉得很好。在旧约里面有一段圣经呢，就是巴利先知祷告，因为他们求的火下来，但是火就没有下来，他们怎么样呢？继续喊叫，甚至呢用刀来割自己。这就是人的道理，人的道理，你很严重化的来表达你希望上帝把火降下来，他就会降下来。意思乃是说，你有办法来控制上帝，你有办法来叫神听你的话，喊也好，叫也好，跳也好。所以巴利先知呢，就弄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火都没有下来。那么先知呢，把祭物放在浇满水的祭坛上，火就下来，把他们烧掉了。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上帝。上帝是在我们中间的神，不是在我们以为不存在位格的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呢，神就知道了。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八节，我告诉你们，不，主耶稣基督为了鼓励人多多祷告，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要去借东西，但是那个朋友睡觉了。主耶稣要鼓励人多多祷告，他说即使是这样的状态呢，他一直求那个人都会给他。这一段圣经人家误会说，你一定要重复的讲，重复的讲，好像这个故事里面那个朋友一样，神那个就朋友就会给。其实前文乃是说，主耶稣基督要鼓励人多多祷告，而不是鼓励人说你怎么样祷告才能得到你所想要的。反倒主耶稣说，上帝难道不会把最好的给你吗？父亲难道不会把鱼给你吗？难道会把蛇蝎子给你吗？不会。所以你祷告之前呢，上帝已经把神的灵给你了。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想的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位父上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很多人，很多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模一样，求来求去的都是上帝以外的东西，吃什么喝什么，对吗？没有错误。但是主耶稣基督说，当我们就是不断地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你难免会有一天会忧虑的，会有一天会忧虑，因为有一天你会失去这一切你的衣食住行，无论是生病也好，无论是年纪大了也好，无论是没有工作也好，你会忧虑的。唯一我们要寻求在我们面前的那位上帝，求他的引导。保惠师来到呢，他要引我们进入他的话语。 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是叫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教训，住在主里面。求主怜悯我们。祷告有两个，一个是朝向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盼望来祷告；另外一个祷告是向在我们前面的有位格的神，向他敬拜、赞美他，按照你所认识的他来歌颂他、来侍奉他。过于神啊，你难道没有看见吗？我穿的破破烂烂，神啊，难道你没有看见吗？我吃的吃不饱，穿不暖。在我们前面的神看不见吗？在我们前面的神无知吗？在我们的前面的神不存在吗？这是我们很重要。祷告成为罗盘，是因为有神在我们前面，让我们一层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为什么来祷告。父上帝，我们唯有敬拜你，唯有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唯有看见你在我们的前面，唯有知道你的手在做事。父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我们感谢圣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为什么祷告，因为求来求去总是那几样，求来求去也不过是衣食住行、儿女健康，求来求去也不过是明天活得更好。父啊，这一切你早就知道，只是我们不懂得来敬拜你，我们不晓得来在你面前歌颂你，我们不晓得来到你面前让你牵我们的手安慰我们。天父，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正的以神在面前来向我们的父祷告。谢谢天父，听我们向你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唱一首歌。